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即将走马上任的美国下一任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海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活动，确保航行自由得到维护。东盟日前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了公报，外界对此褒贬不一。中国央行宣布人民币贬值。美国媒体报道，中国黑客侵入美国高官的私人电邮账户。美国跟台湾推动国际环保合作治理污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镇佛格森在星期一晚上再度出现了紧张局势。一天前，当地在纪念迈克尔·布朗被开枪打死一周年期间发生枪击事件，一名黑人青年受到重伤。在佛格森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抗议者试图占据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警察赶来驱散抗议者，双方爆发冲突，警察逮捕了至少两人。记者说，局势非常紧张。警察肃清道路的时候，向抗议者使用了胡椒喷雾。当中，美联社记者的一名摄影记者也在人群中。星期一傍晚，抗议者阻塞了一条洲际高速公路的交通，导致一些人被逮捕。在星期一早些时候，密苏里州的官员宣布佛格森市进入紧急状态。几小时前，当地在纪念没有带武器的青少年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周年的时候，突然爆发了冲突。圣路易斯县行政长官腾格尔宣布了紧急状态。之前呢，检察官以10项罪名起诉了一名被控向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开枪的18岁嫌疑人。事件是星期天晚间发生的，之后4名警察开枪还击，致使这名嫌疑人受到重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即将走马上任的美国下一任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海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活动，确保航行自由得到维护。但是呢，他没有明确表示美国军舰是不是会进入中国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5号星期三核准约翰·理查森上将出任新的海军作战部长，接替今年9月退役的格林纳特上将。在7月30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理查森上将说，南中国海将继续是美国海军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
我想基于多种原因，我们海军要继续在那里活动，在国际水域正常活动，这一点绝对重要。
中国是几乎整个南中国海为自己的主权范围，过去一年多来在那里大规模快速填海造地并建造军事设施，以强化它的主权主张。美国国会参议院军委会成员参议员丹·沙列文质问理查森上将，美军会不会将军舰开进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以显示不承认中国对这些人造岛礁拥有主权。对此，理查森上将没有做出明确回应。
我要先看看他们的哪些主权主张是合法的。那里的情况变化很快，主权归属存在争执，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去那里去了解事实，并表明我们会在那里活动，这样我们不会被挤出南中国海。
沙利文参议员显然对这一回答不满意，他表示会就这一问题向白宫和五角大楼提出书面质询。另外一些参议员也表示支持他的这一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今年五月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时说，中国不能因为将水下礁石变成机场而获得主权，或者因此对国际空中交通和航海实施限制。他还说，美军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认可区域飞行、航海和执行任务。不过迄今为止，美军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已经或者将来会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中国视美军的抵近侦察为挑衅行为，并誓言会决心保卫他所说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东盟在上个星期呢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了公报，可是外界呢对这个公报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曼谷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东盟十个国家在最后一刻拼凑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声明，提出制定一项有约束力的有争议海域行为准则。这些问题东盟已经讨论了十几年。新加坡国防和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何说
：“There has been quite a bit of talk about this code of conduct, which Asian countries quite anxious to actually have one.”
关于这个亚洲国家急于实现的行为准则，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它向前发展。但同时，我认为行为准则不应该被认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这个地区许多人都认为有公报总比没有好。2012年柬埔寨当东盟轮值主席国时就没有发表联合公报。马来西亚首相前政治秘书胡以山说
ASEAN try very gingerl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mpeting dem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东盟非常小心翼翼地试图在中美的较劲中取得一种平衡，其结果就体现在最后的联合公报当中。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时警告说，华盛顿不会容忍航行自由在有争议海域受到任何的限制。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应该在深索方之间单独解决，但最近中国在与东盟对话时立场有所软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四个东盟成员国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主权争议。中国的九段线与另外两个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东盟领导人12月将再次会晤，届时将更加清楚地对东盟来说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威胁，而在将近一年前呢，美军的战机在伊拉克上空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展开了第一次的空袭，至今呢空袭一年了，伊斯兰国仍然在伊拉克跟叙利亚扎下根来。那么这一场世界跟伊斯兰国组织的这种战斗到底能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详细报道。
就在一年多前传来了呼救声，
我们的家人受伤，我们的孩子和妇女受伤了，他们饥饿难耐。
这些请求加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快速推进的画面，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回应。
我已经指令我们的军队有针对性的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车队。
2014年8月以来，联军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了5900多次空袭，击中了8700多个目标。美国得到了地面部队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北方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部队，其中有些部队受益于美国增加的培训。然而伊斯兰国武装没有被遏制，他们在伊拉克部分地区被击退，却在其他地方扩展。
正如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都会有进展，也会有挫折。就像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中部以及南部有所收获那样。
有人认为这个战略有瑕疵，战争学者哈默说，
我们的飞机确实在相当短的时间周期就能够打到叙利亚或伊拉克任何地方，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做任何事情来抑制伊斯兰国的发展。
美国官员说，空袭打死打伤了大约15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由于外国作战人员不断涌入，该组织可以聚集多达30000武装分子。民主国家捍卫基金会的罗斯说，
从感知的角度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一直掌控这个特殊的战场，他们有一个宣传机器，旨在突出他们的进展和淡化他们的损失。
不过也有人认为，伊斯兰国推崇暴力的做法开始适得其反。东北大学教授阿布拉姆说，
这些图像虽然他们处于攻势，但对于该组织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将要枯竭其潜在的兵员，而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伊拉克城市埃尔比勒城外的一个临时营地，这种变化来得不够快。摩苏尔难民阿拉说，
只有孩子们高兴，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首次空袭一年后，伊拉克、美国及其盟国仍在奋力击溃伊斯兰国。一些官员警告说，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中央银行星期二宣布人民币贬值，同时表示这是一次性举措，目的呢是要让人民币汇率更符合市场状况。按照规定，人民币汇率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每天设定的中间价上下2%区间浮动。中国人民银行把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降低了1.9%。中国人民银行说，从星期二开始，人民币中间价将反映上一天的收盘价，并且综合考虑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各主要货币汇率的浮动情况。人民币贬值将使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更低。在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决定人民币贬值之前，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减少8%以上。那么这个统计数字呢，到底也是显示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经济形势上并非是一片光明，北京就是面临了调整的压力，决定人民币贬值。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周末出炉的数字显示，生产者价格降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出口下滑 8.3%， 是四个月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制造业显然受到了世界市场需求疲软和人民币坚挺的影响，这一系列负面数字使中国政府面临压力。最近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央行今年至少再降息25个基点。经济学家达比说，
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的2/3来自新兴市场，现在那些经济体的增长明显放缓，巴西和俄罗斯进入衰退或预期今年会进入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很多需求因此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出口大国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即使北京能够实现 GDP 年增长大约7%的目标，这也将是中国25年来最小的增幅。预计这个星期关于中国工厂生产、投资和国内支出的更多统计数字都将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 BOA 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从2010年4月以来，中国黑客一直入侵白宫高层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的官员受到影响。但是报道援引一名高级情报官员的话说，许多高层官员的私人电邮被成功的入侵，而且呢，这种入侵还在继续当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此予以否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星期一报道说，根据他们获得的一份绝密文件以及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透露的消息，至少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的网络间谍一直入侵奥巴马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 但这些官员的政府电子邮件账户由于安全级别较高，没有遭到入侵。 NBC 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4年的一次绝密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官员私人电邮遭到入侵是在2010年4月被发现的。这家媒体援引上述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的话说，这种入侵现在仍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所有负责国家安全和贸易事务的高层官员的个人电邮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 NBC 说，遭受电邮入侵的官员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美国国安局也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针对美国媒体的上述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泉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及其机构人员不从事、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朱海泉说，打击跨国网络黑客攻击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进行无端指责、搞麦克风外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程斌表示，这起电邮入侵事件或涉及非常敏感的信息，但具体的影响要等到更多的具体信息公布之后才能下定论。
Without knowing what was hacked, it's very hard to say exactly what could be bad. But everything from
在不知道什么遭到入侵的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可能的影响有多糟糕。但是从敏感的信息到敏感的评价，到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到美国的政治底线，这些都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数据。当然，这取决于谁的电邮遭到入侵，电邮里有哪些信息。
谷歌在2011年曾经披露，美国一些官员的谷歌个人电邮账户遭到入侵。NBC 说，美国国安局的那场简报会说，其他服务商提供的个人电邮账户也同样受到影响。这家媒体援引他们获得的绝密文件上的内容说，中国黑客还窃取目标官员的电子邮件地址簿，然后通过向这些官员的朋友和同事发送恶意程序来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络。美国前国会议员、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日前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中国人要渗透你的网络，85%的成功率是通过钓鱼邮件。
NBC 在报道中指出，斯诺登泄露的另一份美国国安局的文件显示，2010年末中国曾试图监视包括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在内的四名美国官员的电子邮件。这份于今年早些时候被发布在网上的文件说，中国间谍试图在那些官员的电脑中植入恶意软件。 NBC 还说，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中国网络间谍还攻击过奥巴马麦凯恩竞选团队的电子邮件，并成功入侵了一些电邮，其中包括麦凯恩的私人通讯。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表示，美国高层官员私人电邮遭到入侵会引发人们担忧。
You cannot have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be successful if someone.
如果某人一直了解你的所言所行，你就无法成功制定政策，这就引发疑问：我们的信息安全到底有多安全？当然，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的时间重叠，人们自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克林顿的是不是也遭受了这样的入侵。
NBC 报道说，美国官员最初以跳舞的熊猫这个代号命名这起电邮入侵事件，之后改用紫水晶军团。 NBC 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国安局绘制的一份秘密地图显示，中国黑客过去五年来成功入侵美国网络达600多次，目标包括美国的政府和军事机构以及谷歌等美国企业。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8月6号这天晚上被警方带走，第二天晚上11点被释放。他对美国之音说，警方拘押他的理由是所谓的寻衅滋事。在拘押期间，他始终是双手被铐着。 为了抗议警方虐待以及任意抓捕，他拒绝进食进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六日接近午夜被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理由是寻衅滋事。七日午夜十一点许，美国之音试图了解事态发展时，他的妻子许燕说他的丈夫刚刚被释放，目前两人正在回家路上。事件期间，许燕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呼吁社会声援。
从昨天晚上23点到今天，现在正接他回家，就是现在在路上，律师在我身边。我先谢谢您那个对我们的关心。
于文生是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受理维权案件。一段时间以来，于文生严厉抨击中国当局最近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谴责官方践踏人权、破坏法治。他指责政府大批逮捕律师的目的是恫吓，企图迫使律师停止倡导和维护民主与人权。于文生律师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在八角警局内的情况。
对，我是刚出来也就一两分钟。
是从哪个派出所出来的？
那个八角派出所。
被拘押一直到您最释放出来，一共前后多长时间？
我现在刚满24小时。
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于文生律师被抓事件，说警察和便衣来到于家后，按门铃的同时猛烈砸门，进入房后将于文生妻子和孩子赶到屋外，行动中警方抄走电脑等物。于文生回忆说，
当时是那什么，他那个来了之后啊，是闯进来的，等于破门而入的，入了当时的情况也就很快就被控制了，带走了。
于文生说，在八角派出所拘押期间，他的双手始终被手铐铐住，坐在冰凉的铁椅子上。他说：“
啊，是这样的，我头10个小时是一直被铐，就是说我是手铐，一直手铐铐在后面，就是被铐待着，就是整整10个小时，整整一夜。后来就10个小时之后，才手铐在前头。这个23、24个小时吧，应该将近24小时，我一直坐在铁椅子上。”几乎就等于是没怎么睡觉。
于文生说，警方对他的指控是寻衅滋事，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书。于文生被带走后，他的妻子也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文书。于文生认为，八角警局内的审讯与他控告公安部一事有关。
做了几次笔录，因为我记得做了6次笔录，但是我都是无语，也没有签笔录。
为什么给您放出来呢？
是有因，因为这个当时我是主要是问我当时控告那个就是公安部的事情，主要是这个。
于文生说，7月31日，他曾经向中国国务院、监察部、人大、最高检等5个部门发信，控告公安部违反刑事诉讼法等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之音8日凌晨打电话到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询问于文生被抓事件，当班的警员说不知道，然后挂断电话。事件期间，这家派出所也拒绝其他媒体的采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在中国政府的一项计划中呢，就是在2015年年末要对草原游牧民全面实行定居。这对于游牧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游牧民他们自己的感觉会是如何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四川阿坝自治州的草原上，14岁的巴杜和他的姐妹以前一直过着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过的生活。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住在毡包里的藏族女孩们和家人依靠牦牛维持大部分的日常需求。
起床就挤牛奶嘛，然后就吃饭，妈妈和姐姐去山上挖闭目，然后就我们4个。
现在他们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多数藏族游牧民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下定居下来。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据报道，2009年至2012年，阿坝地方政府在给藏族游牧民定居的住房上投入了29亿元人民币。上周， 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当地定居牧民。刚定居的18岁藏族少年杰瓦泽达说，他很高兴离开草原。
这天是比较简陋的嘛，现在我们住的有点舒服，有点比较舒心了。
中国政府说，定居能给牧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并能给他们提供在旅游业等领域工作的机会。政府官员鼓励新建村庄参与到旅游业中。四川阿坝州川盘村村委主任夏郭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旅游村建成的第一年，川盘村盈利20万人民币。
旅游方面，他们很多人就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明白。然后村两会和指导的人呢，就给他们做些带道会吧，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听明白了，听明白之后呢，都喜欢是参加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阶段。
而这只是中国政府希望外界看到的正面景象。上周，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在阿坝采访当地官员和定居牧民。一切都是在政府官员的监控下进行的，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旅游业中受益。一位定居后的60岁牧民依然只是挣着糊口钱。
怎么说呢？有些家庭已经很差了，现在一切变得很贵，因为现在你必须买所有东西，以前的食物和衣服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区缺钱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有点困难。
四川阿坝州外宣办副主任白迎春说，政府没有强迫牧民定居。
政府呢，他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就是决定这个定居的这件事儿，他是由群众自愿自发的，就是通过了解群众需要，然后群众提出他们要建设的这些的要求，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特点或特色来进行修建。
但一些活动人士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对流动人群的控制。
是的，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加强政治上总体控制的目标的一部分。对定居的群体进行政治控制，要比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容易得多。中国当局还设定针对性的政策，以达到消除分裂主义和消除西藏民族主义的表达的目的。
新华社的报道提到，在使牧民定居的同时，中国政府招募了800多名志愿者到藏族自治区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活动中。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企图同化藏文化的做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台湾政党会轮替，中国大陆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但是呢，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高级官员则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两岸同属一中，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需要做出明确的回答。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回来的有关报道。
蔡英文在被视为亲绿的三立电视台星期天晚上播出的采访中说，中国必须要认识到台湾是民主国家和社会，因此政党必会轮替，中国不能替台湾人民选择，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利益最大所在就是维持现状，中国大陆不得不考虑有责任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2016年1月16号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投票，目前代表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以及8月6号正式宣布参加选举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各自进行竞选活动。蔡英文2012年曾以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同寻求连任的总统马英九角逐，但最终以80万票之差败北。四年后，蔡英文再次获得民进党的提名。四年前竞选打下的基础，以及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政府执政的不满日益加剧，使得蔡英文的选举势头远超过洪秀柱和宋楚瑜。面对目前看来被认为是国民党历来最弱的候选人洪秀柱，以及第三次参选的宋楚瑜，蔡英文被认为胜选的机会很大，极可能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蔡英文对此也信心满满。他在日前会见到访的前美国副总统奎尔时表示，明年我们将入主政府。过去七年多，马英九执政期间坚持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但是台湾明年可能再次出现的政党轮替，让北京对蔡英文选前表示要维持现状，当选后是否会改变现状感到担忧。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期间，陈水扁的两岸政策加剧了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行稳致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他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中，坚持这一核心意涵就会排除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选项。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需要做出明确回答。张志军说，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坚持和推行分裂主张，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好前景的最大障碍。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赵建民说，张志军现在再提两岸同属一中，有项庄舞剑的意涵，针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意味较浓。台湾陆委会6号表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核心是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呼吁大陆方面应正视中华民国客观存在以及两岸分治的现实，共同维系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观察人士认为，蔡英文虽然6月在美国访问时向美国方面承诺要在坚持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两岸现状，但他却只字不提九二共识。他的这种模糊的两岸政策，在他一旦当选，尤其是如果他获得 50% 以上选民的支持，而且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过半，蔡英文是否仍然会坚持维持现状，或是提出什么新的两岸政策，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将面临巨大挑战。台湾前立法委员郭正亮教授说，如果蔡英文在2016年的大选中获胜后提出被北京认为不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两岸关系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这个严峻事实上也表现在习近平，因为他的领导风格，他是一个敢于出手的人，敢于有具体方案的人，所以我认为明年不管谁执政了，尤其是民进党执政了，那面对的压力跟挑战会非常明确，会非常明显。所以明年一月到五月，我认为不管谁当选，一定要严肃面对两岸问题，否则五月之后，我觉得那个冲击波可能会不断出现。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就是环境污染现在已经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了。一个由美国跟台湾倡议成立的全球环境保护伙伴项目，一年来在亚洲、拉丁美洲还有非洲等地区，通过多层次多面向的合作计划，希望能够逐步解决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来自全球的上百名环保问题专家星期一在华盛顿出席了第一届国际环境伙伴会议以及城市清洁空气伙伴讲习会，研究清洁空气、生态保育、水土污染及电子废弃物污染问题的代表在会中介绍他们参与国际环境伙伴项目一年来的情形。国际环境伙伴项目是美国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2014年访问台湾时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共同见证下宣布成立的国际性环保合作项目，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监理并强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改善全球环境污染的问题。带领一个30多人代表团来出席会议的台湾环保署署长魏国彦说，台湾与美国在环保问题上已经有20年的合作关系，台湾希望通过这个多边平台将自己过去累积的经验提供给许多正在走同样道路的国家作为参考。 亚洲国家同样面临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的中国并没有包括在这个有28国参与的伙伴项目中。对于台湾是否考虑中国参与国际环境伙伴项目的问题，魏国彦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其他国家是在美台主导下参加这个国际合作项目。至于中国大陆，两岸目前已经有一些环保合作计划正在进行中。魏国彦说，
我们现在大家两岸都很关心空气污染的问题嘛，像柴静的年初的时候有穹顶之下，像这个部分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学者啊也有一些商谈，另外有一些计划，譬如说土壤跟地下水的这个整治方面，其实我们也跟中国大陆不同的省份乃至中央呢，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会议啊在进行。
台湾环保署官员表示，在评估计划执行一年的成效后，未来美台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协调，通过论坛、讲习、培训、技术协助等方式推动国际环保工作的合作。主持这次国际环境伙伴会议的美国环保署代理助理署长简·西田女士说，国际环境伙伴项目的特点在于它的庞大规模及参与层面，它提供一个平台让参与伙伴从学校、城市、地区以至于全球层面一起共同携手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简·西田说，
Y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nership is it is international.
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平台，让所有的伙伴针对最佳方式呢进行交流。这些伙伴不只是台湾和美国，还涵盖了亚太、拉丁美洲还有非洲等其他的地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正是由于我们共同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呢也必须合作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在国际环境伙伴项目会议结束后，接着举行由这个项目所赞助的城市清洁空气伙伴项目讲习会，来自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的数十位代表在会中交流了彼此在城市清洁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呼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合作击败暴力极端主义，并且表示希望促进阿富汗和平与和解的努力不会因为塔利班最近的攻击而受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说，华盛顿没有具体的情报来判断巴基斯坦是否卷入了阿富汗境内最近的致命攻击行动。科比讲话几个小时前，阿富汗总统加尼直接指责巴基斯坦幕后支持喀布尔上周末和星期一发生的多起自杀炸弹袭击。发言人科比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必须清除恐怖分子的庇护藏身之地，减少塔利班在边界两侧的活动能力，这样做符合两国的紧急利益。科比发言人还说，华盛顿希望寻求和谈结束阿富汗冲突的努力不会因为反叛暴力而停止。他说，我们无疑希望看到政治和解进程向前发展，希望看到和平。几个星期前，有关各方参加的和解会谈，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美国希望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中国和美国官员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特使7月7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的首轮谈判。第二轮谈判原定7月31日举行，但是塔利班在承认其长期领导人奥马尔去世之后，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会谈。在另外一方面，一家日本电力公司星期四重新启动了一座核反应堆。自日本当局在2011年福岛核电厂灾难后颁发新安全条例之后，这是第一座恢复运作的核反应堆。九州电力公司说，该公司预计川内核电厂的这座反应堆将在星期五开始发电，下个月将进入满负荷运作。日本的所有核电设施关闭了2年，已接受安全检查。日本政府希望在2030年之前使核电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0%以上， 而在核电厂关闭期间，日本不得不依靠进口的矿石燃料。大多数日本人反对核反应堆恢复运作。星期二，有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川内核电厂的外面进行示威，其中包括了前首相菅直人。在福岛核电厂发生熔毁事故的时候，菅直人担任日本首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星期二，希腊官员说，希腊政府同国际债权方就新救助方案达成了协议。有关官员说，虽然还有几处细节有待拟定，但是这项940亿美元救助贷款方案的主要部分呢，已经完成了。预计希腊议会在星期四会就这个方案进行表决。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可能在星期五表示支持这项方案。希腊需要在8月20日之前得到这笔贷款，届时希腊必须向欧洲中央银行偿付大约35亿美元。星期二达成的协议包括确定希腊在未来3年期间利用预算结余实现的财政目标。5年多来，希腊一直处于财政困境，并且已经接受了2笔救援贷款，总额超过了2700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希腊政府实行了紧缩措施，并且全面推行债权方所要求的经济改革。那么希腊的经济危机也是欧盟所遭受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过去1年来，欧盟的挑战除了希腊的债务危机之外呢，还包括要应对从中东跟北非涌进来的移民潮的问题。现在呢，欧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了，那就是英国拟议中要进行退出欧盟公投。那么英国的退欧会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什么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承诺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公投，是英国首相卡梅伦竞选的一个关键承诺。他将在2017年前兑现这个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明确表示，
英国留在欧盟，让我们对这个跨大西洋联盟更有信心。
英国右翼政党独立党领袖纳杰尔·法拉奇说，他厌烦听到奥巴马总统说英国应当留在欧盟，希腊应该留在欧元区。他为寻求支持访问华盛顿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My message to America is this.If Britain votes yes,
我要对美国说的是，如果英国遵循美国国务院的建议，在公投中投赞成票，我们就更会被欧洲的外交政策束缚住，我们作为你们最好盟友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如果我们投反对票，脱离欧盟，我们就有能力成为你们的称职伙伴。
但是欧洲事务专家认为，华盛顿的普遍看法是，如果英国留在欧盟，会成为美国更有效的伙伴。
我认为英国如果帮助引导欧盟，将能施展更多影响。欧盟在决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英国曾是主要的参与者。不幸的是，在卡梅伦政府执政期间，英国在这方面后退了。我认为英国留在欧盟，领导欧盟会更好。然而在英国，所谓欧盟怀疑者的人数正在上升。法拉奇所在的英国独立党在刚刚过去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近400万张选票。他的幕僚罗杰·赫尔默是欧洲议会成员。赫尔默说，希腊经济危机显示不同文化和经济体组成的联盟根本行不通。
我们看到希腊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一些人指责希腊人，另一些人指责德国人，应该是提出单一货币的人受到指责。
美国地缘政治情报公司斯特拉特福的欧洲事务研究员阿德里亚诺·波索尼说，伦敦方面在继续参与欧洲大陆事务上有战略。
不过人们在公投中如何投票，与欧盟保持联系是英国的一个基本利益，可以是通过成员国身份，或是通过一些形式的协议让英国继续参与自贸区。
卡梅伦承诺将在2017年前举行退欧公投，时间有可能是在明年10月。美国之音德约杰维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份正式法庭文件上签字，声明他已经全部上交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有私人电邮账号收发的相关电子邮件，这也是基于他要参与总统选举为竞争者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一种压力。那么星期一呢，希拉里·克林顿签署的声明递交到联邦法院，就如果说法院判定他故意提供不实信息的话，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将会以伪证罪予以惩处。希拉里·克林顿正在争取获得民主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几个月前，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曝光之后呢，一直是受到了质疑。他表示已经把55000多个电子邮件交给国务院，并且授权国务院将这些电邮公诸于众。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就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可能涉及机密信息展开调查，但是表示这并不是刑事调查。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在竞选活动中说，他从来没有使用私人电邮账号收发秘密的信息。那么在总统竞选当中呢，就美国人来讲不能够免掉的一个话题就是非法移民。一些总统候选人他们主张是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阻挡非法移民越境的潮流，可是呢，也有一些候选人他们呼吁应该进行移民改革，让那些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人呢，能够最终得到合法的身份。在这样不同的看法之间，夹在中间的呢，就是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小时候把他们送过来，误以为这些孩子就能够自动的被允许合法的停留在美国。而这些非法越境的年轻人，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是什么样的困难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根据最近的研究，这几年来非法移民越过美国边界的数量确实是已经在下降， 但是去年呢却出现了一个新状况，也就是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呢有很多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涌进美国。那么这个情况在去年可以说是出现到高峰的程度，这也引起了新一轮针对移民改革法案的辩论。那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讨论还在继续当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非法跨境儿童的危机发生一年后，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似乎还很遥远。观察人士说，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对立比较明显，因此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我的希望和愿望之一是他们可以被尽快送回自己的国家，来证明不管他们付给人贩子的是5美元还是8000美元都是在浪费钱。
现在他们无法跑去政府说，我检举了一件罪行，你能不能帮我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防止历史重演。
非常明确的是，我们的边界不对非法移民公开，对于那些没有签证或者人道主义保护的人们，我们将执行我们的法律，将他们驱逐出境，同时不危及他们以及亲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数千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和家庭仍在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尽管数量不及2014年的多，但是分析人士还是感到不安。
在人道主义方面，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一个真正的大屠杀。
亚当·伊萨克逊是一个区域安全专家，他说加强边防可能会危及这些孩子的人权，他们是因为暴力团伙造成的本土不安全才离开自己的国家。
如果他们逃出来以后并没有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立刻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作为美国人将会对很多死亡和痛苦负有责任。
尽管如此，国土安全部的最近报告，在边界逮捕少年的案例已经比去年减少了50%以上。美国之音罗格雷拉赫莱拉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提起铁道游击队，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生活在山东枣庄的人讲起了铁道游击队来呀，人人都感到非常的自豪。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枣庄人，因为对铁道游击队的崇拜，自己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义务宣传，然后用自己的退休金还有房产做抵押，创办了一个铁道游击队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呢，只有一名工作人员，那就是他自己。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回来的专访报道。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潘福安萌发了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这一共上学哈，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呢，到外地呢，互相之间同学会干什么的，也都拉你下来了，我下来了，人都拉有背景，那有上来的，咱也想放咱家呀，俺一直拿俺烧烤的，你烧烤是什么地方？哪个省？你不知道？咱我就问，枣庄有铁道游击队吧？他知道，我枣庄叫枣庄铁道队，那俺家，有他们都会的。
潘福安今年60多岁，退休前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潘福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在火车上与其他旅客攀谈，说起枣庄和铁道游击队。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这让潘福安感到伤心。潘福安决心开始搜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铁道游击队最早成立于1939年，当时叫做枣庄铁道队，隶属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改编为115师苏鲁支队，枣庄铁道队的正式番号也改为鲁南铁道大队，成为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的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问世以后，人们就习惯地将这支部队叫做铁道游击队了， 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后的20多年里，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行走于10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到2000年时，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食物、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展览馆虽然成立了，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但是此后的10多年里，每逢节假日，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食物、史料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馆所。直到2014年，枣庄当地政府在枣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这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10多年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有了固定场所，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而且不收门票。潘福安为自己的事业乐此不疲，对铁道游击队的历史、人物和战力如数家珍。一有参观者进来，潘福安便一个人忙前忙后认真解说，生怕遗漏了哪个细节。他对铁道游击队是那样的热爱和崇拜，甚至将自己手机的响铃都设置成那首几乎人人会哼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驻扎在枣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
最后没办法，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他不得不投降了。
经过20多年的艰辛，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枣庄，知道了铁道游击队。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后呢，给您介绍一个散发历史韵味的泰国小吃。泰国前首都的棉兰河畔呢，现在是曼谷一部分。那有来自葡萄牙跟中国的移民已经融入了泰国社会，可是呢，一种源自葡萄牙后来被中国人改良的甜点却一直没有变化，就是下面给您介绍的有历史韵味的泰国小吃。
数百年来，圣克鲁斯教堂一直是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但是在教堂阴影下的狭窄小巷里，流行着中国人所说的老外小吃。这种葡萄牙小点心的食谱很简单，将鸭蛋和糖混合，加上面粉，撒上葡萄干，蘸了糖浆的葫芦和柿子。但是烘焙需要恰到好处，这可不简单。塔努辛哈面包店的烤箱是商业机密，他们要求我们不要透露细节，而在他们的对手拉美包面包房，这些都是公开的。松饼在碎石床上烘焙，底下由天然气把煤炭烧热。
老外小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外皮香脆，里面松软，但是我们不会让外皮过于脆。
老外小吃的制作过程不添加发酵粉、酵母或防腐剂，这真的是几个世纪前的味道。
如果有人从16世纪尝过这些，他们会说这味道与那时的一样。一些过来旅游的葡萄牙人说，这些跟他们父母和祖父母做的很像。
老外卡哇老那在该平地熟了。
这个从葡萄牙天主教移民那里传来的可爱小点心仍在吸引新的喜好者。
这是我第一次品尝，我会再来的。
吞武里的面包师傅们希望后人能享受他们的小吃，它的美味令人想起那些500年前来到暹罗王国的葡萄牙民兵、商人和传教士。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
谢谢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